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领头的警察蔫了》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跟随师父走到今天，感慨万千。想想从得法到现在，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每次摔倒了，都鼓励我赶快爬起来，别趴着。每当有了人心执着，师父就不断地点悟我。我心里想什么，师父真的都知道。关过不去时，师父就会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启悟我过好关。现在我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师父派弟子来叫我修炼大法。得法之前，我因为张罗两个儿子的婚事，欠下了一大笔债。当时靠我家的低工资收入还债是很难的，为了早日还清债务，我又借钱买了单位的一个小门面，一边上班一边开了个小餐馆。我从来也没做过生意，也不会炒餐馆的菜，奇怪的是生意却越做越红火，回头客还很多，夸我们的小餐馆干净，吃得放心。我和老伴忙不过来时，客人就自己动手帮忙。就这样，不到两年，很快的就把所有的债还清了。不过，原本就一身病的我，这时身体已承受到了极限，彻底累垮了。有一天，外地来了三位客人，餐餐来我们店吃饭。因为我们平时很少有外来客人，我就跟他们聊了起来。他们说他们是练法轮功的，来我们这里参加辅导员学习班的。我问他们，法轮功是什么功啊？这个功好吗？他们告诉我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学练之后身体无病，修炼法轮功要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对个人、对家庭、对社会都有益。他们说，他们都是自费来的，吃住车费都是自己出钱，要不好，我们能愿意当辅导员，花这么多钱来参加学习班吗？我听他们说得很实在，当时就动了心。第二天他们又来了，进门就说，今天来了一车书，问我要去看看吗？我很想了解一下法轮功，听他们一说，马上就拿了20元钱去了那里。一看书名叫《转法轮》，还有练功音乐带，很巧，正好是20元钱。就这样，我就请回了《转法轮》书和练功音乐带，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。请回《转法轮》宝书后，一回到店里就打开书，先看目录，一眼就看到了“杀生问题”这个小标题。马上就翻到这一页去看，看到杀生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，心中受到很大的震动，马上对老伴儿说，我不能杀生了。真的，从那天起，我就不买活鱼、黄鳝、青蛙等活东西了。后来，我去练功点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，不到一个月，我身上的病，类风湿、气管炎、头痛、腰痛、晕车等等全都好了，我和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便一心扑在大法上，凡是大法的事，我都一次不落地参加。如果大法的活动时间与餐馆生意有冲突，宁可关上餐馆的门，都要去参加法轮功的活动。家人从来不阻止我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是法轮功把我的身体变好了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 我的心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我悟到，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不是让我开店赚钱的，是让我修炼的。那时小儿子还没结婚，还得给他赚结婚的钱。于是我就跟老伴商量，把门面转给小儿子，他结婚的钱我们就不管了，我们老两口够吃够用就可以了。老伴一听满口答应。这样在1999年大法和大法弟子遭中共恶党迫害前，我们是无病无债一身轻，快快活活的修炼。二，讲真相，正实法，救众生。1999年，邪恶开始铺天盖地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我心里只知道大法好，师父好，还不能从理性上认识法。虽然逢人我就讲大法如何好，也到市里省里去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，但是那时是出于一种对师父的无比感恩之心，并不懂用理智、智慧、正念去证实法。我们当地公安人员和单位派的人把我从北京劫持回来之后，对我又是拘留又是罚款，不断迫害，而且每逢所谓的敏感日，邪恶之徒就找借口来非法抄家，不明真相的警察抢走了我的大法书，对大法犯下了重罪。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努力地背师父这个时期发表的新经文和红引，这使我在修炼上有了很大的提高，给后来的讲真相、做三退救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九平共产党问世，判了邪党的死刑，大法弟子修炼进入了广泛救度众生的新阶段。我首先劝退的就是家人，然后就劝亲戚，家人全退了，亲戚有的退了，有的不退。在这期间，师父两次安排我去给小学和初中同学讲真相，救他们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所居住的城市，同学们谁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了。50多年我与同学没有任何联系。就在我修炼后，这时大陆掀起了同学聚会热，初中的同学有人出面组织聚会，他们在一份报纸上偶尔发现了一个信息，怀疑说的是我，于是就一股劲儿地找下去，结果找到源头，还真的就是我。于是我知道了有关同学聚会的事。参加初中同学聚会，聚餐时我给同学们讲了大法真相，然后分别单独给一部分人做了三退。小学的同学见面后，不但互相不认识人了，连名字都忘记了，然后一个个的叙旧，一个个的劝退，大部分人都退了，只有个别的没退。是师父为我安排了救同学的机会，大法弟子都知道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弟子们只是动动嘴、跑跑腿，实质的事情，我们自己根本就做不来的。三，大法威力的体现。最近两年来，明慧网上不断登载同修学法、背法的交流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我也在学法上下了一番功夫，对在法上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有一天，我本不需要出门，但可能就是师父在保护我，让我莫名其妙地出门了。我出门后，就有7个警察来到我家，一看大门锁着，他们就对我家门口贴的对联做起了文章。第二天，他们找到我，让我一定要把真相对联取下来。我当然不会答应，那个领头的对我态度很凶恶，限我1个星期之内一定要把大门上的对联取下来，说他不重复第二遍。我没等他话音落地，就坚定地回答他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不会取下来， 我也不重复第二遍。我的话一出口，只见那个领头的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了，耷拉着脑袋不哼声了。这充分证实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就这么正信的一念，谁能守住这正念，谁就能走到最后，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。武汉病毒爆发后，社区干部接连三天打电话要我去打疫苗，我本不想打，后来想想我是新搬来的，还不认识这个社区的协党干部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给他们讲真相吧。于是我就到社区去了，接待我的那个工作人员看见我的年龄大，就说你这么大年纪，我已80岁了，到医院去开个有病的证明就可以不打预防针了。我说我没有病，他说只是走个过场，我们能交差就行了。我说我不能说假话，也不能开假证明。他说那我们就无法交差。我说既然我不打针让你们这么为难，那我就去打好了。我想不打针病毒也感染不了我，打针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，为了不让他们工作为难，我就决定去打针了。可能是大法弟子的真诚与善良感动了他，他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，老人家你不能打，你这么大年纪出了事没人管你的，而且针出了事还不能说是因为打针打出的事，前面有出事的，我是心直才告诉你实话。我说你真好，你不是心直，你是心善，你祖上有德才生你这么个善良儿子。于是我就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让他退出邪党组织保平安，他痛快地答应了。这是大法展现的威力。我在修炼中切切实实体会到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而师父却在成就着我们这些弟子，把一切威德都给了我们。作为师尊的弟子，我们是幸福的大法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时刻在我身边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6日。一个清晰的梦，梦里是高大的师父和幼小的我，师父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，师父亲切地和我说着话，告诉我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是什么什么样的，如何如何。回顾20多年的修炼路，从引导我得法到教我什么是修炼，再到助师正法兑现誓约，无一不在师父的牵引之下。 我进步时，师父给予鼓励；我做错事时，师父给予宽容；我迷茫时，师父给予指引。我修炼成长的每一个过程都在师父的关注之中。第一部分，引导我得法。相比有的同修第一次看到转法轮，就仿若找到了久违的珍宝，我的得法经历算得上坎坷了。1995年，我的母亲因祛病健身而走入法轮功，神奇的祛病效果让原本病殃殃的母亲变得神采奕奕，就连恶性乳腺肿瘤也不翼而飞。母亲希望我们都能来练法轮功。正值我中学暑假期间，当时的《法轮功》这本书是母亲借来的，还是复印本，怕再复印不清晰，于是让我帮她手抄一本。只是当时的我深受无神论毒害，虽然惊叹于宇宙的神奇，似懂非懂地知道了一些道理，却依然不太相信。第二年暑假里，在外地上大学的姐姐回来了。姐姐从小就是个书迷，博览群书。当她捧起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是亲眼目睹了什么是废寝忘食。我问姐姐，你信吗？姐姐说，我们现在受到的教育就是无神论、唯物论，好好学习，将来才有好工作、好生活。这让我们的眼界变得非常的狭隘，世界真的很大，等你上了大学，接触面更多的时候，你就会相信了。看着姐姐开始和母亲练功，我有些将信将疑了。之后，我也上大学了，结识了更多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室友，他是开着天目的。我经常听他讲关于另外空间的神奇事情。有一次，我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带到了学校，课余时间就坐在床上看书。他正好从外面进来，他异常兴奋地望着我，问我看的什么书。我把书递给他，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激动地跟我说，他一进门就看见满屋子的法轮，我看的书金光闪闪，他还看到每个字背后层层的佛道神。周末，我带他回我家，请了转法轮，让母亲教我们练功。至此，我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。第二部分，给我创造良好的修炼环境。说是正式走入修炼，其实只是师父破除了我无神论的壳。可到底什么是修炼？为何要修炼？如何修炼？我还是迷茫的。我和室友得法后很是开心，也许是我性子慢，又有些懒惰，师父特意安排我俩的缘分。室友悟性好，根基也好，上来就能双盘。一天，我俩走在路上，我对他说，今天我突然看到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为什么以前没看到，今天突然就看到了？他笑着说，那是师父看你老不悟，特意点给你呀。我们每天一起学法，一起练功，周末就回我家和母亲切磋。可是每次回家都要几个小时的车程。我心里跟师父说，要是学校附近有练功点就好了。一天去图书馆的路上，看到一个男生在路边摆了张桌子，身后是红色的横幅，什么字没看清。桌上《转法轮》的封面一下子吸引了我。我的视力不好，也不爱戴眼镜，可是那蓝底彩色的大法轮像是飞到了我眼里，隔着马路对面让我看到了。我激动地跑过去，一看是我的学长 在这儿弘法呢。我问为什么要弘法，他说好东西当然要大家分享啊。你想，如果大家都练法轮功，身体棒棒，都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那世界会有多美好。我连连点头。我们一起组建了校内练功点，还认识了校外本地的同修，参加了当地的弘法活动。这样，不管是在校期间还是放假在家，我都有了学法练功点。和同修一起，我总能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然后尽量去除它。我想，这就是修吧，不断地去掉不好的，让自己越来越好，返本归真。不仅是得法初期，师父为我的修炼创造了良好的修炼环境，就是后来在磨难中走出邪恶的黑窝后，师父也会及时地安排好我的修炼环境，让我从不曾脱离这个修炼的大环境。第三部分，安排我的正实法之路。说到我的正实法之路，也是很神奇的。从小我的数学成绩就不是很好，可有趣的是，高中我进了理科班，大学进了数学系，计算机专业。刚开始除了惊奇倒也没觉得什么，回头看看走过的路，才体会到师父每一步的苦心安排。在1999年到2000年那段黑暗的日子里，师父被谣言重伤，大法被诽谤，练功点被打散，没有了同修可以交流，让我坚定的心也带上了一丝迷茫。我在心里问师父，我该怎么做？上网在我脑中划过，在那个年代，在我家乡那个小城市里，电脑还没有普及，可是我会啊。我依稀记得一本资料上有一个网址，我找到网址，却怎么也上不去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来到一家电脑公司实习，认识了一个同事，是计算机高手。于是我向他求教，果然突破了网络封锁。当那片明净的蓝映入眼帘，当师父静坐山中的照片进入视线，我泪流满面。我和同修们商量，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真相。于是我打印了很多真相传单，同修们负责张贴。再后来，师父的每一篇经文，国际上同修的交流，我都认真地打印制作，让同修们互相传看。同修的大法书籍被邪恶抄走后，我又学着书籍的制作，确保同修的学法不被落下。师父说要揭露邪恶，我就把同修写的文章传到网上曝光。最初的真相资料都是需要自己排版编辑的。虽然我学的计算机，可计算机范围很广，排版方面我也只是大概会一点。可我从不担心，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只要是为正法的事，我想做就能做好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做了各种内容的传单和小册子，甚至光盘。因为大资料点的安全问题，师父要求遍地开花。问题又来了，我会是一回事，我有一定的基础，学起来容易，要让从没有摸过电脑的人学会，我只能不断地对自己说，对同修说，不怕，有师父在。当时学习的都是七八十多岁的老同修，一段时间后看到他们熟练的操作，我都不禁感叹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伟大。在设备的维护过程中， 师父总是时不时地点化我，甚至好多次，在别人设备出现问题之前，我的设备也出现类似的问题。当我知道问题所在后，处理起别人的问题就顺利多了。第四部分，在磨难中。第一次被邪恶迫害进劳教所，我被伪善迷惑了。师父点化我，我被关在一个笼子里，笼子上有一把锁。我问钥匙在哪，师父说，钥匙是跟真，和真善忍的真同音。是啊，虽然当时学法只有几年，可大法的好，师父的好，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的，为什么就忘了自己的初心呢？看了同修拿来的真相视频，我更加羞愧难当，不知如何面对师父，面对同修。一个同修拉着我的手，闭上眼睛说，我们都站在法轮上呢。我痛哭流涕，我就是个做错事的孩子，而师父对我们真的就是宽容，宏大的宽容。2007年，我再次被邪恶迫害，刚进劳教所就被关进一个单独的房间，四个吸毒人员加控，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所谓转化。我坚定的心自然是不会动摇的，可是由于平时学法懒惰，几乎背得很少，不会背法又看不到，我的心变得焦躁不安。面对吸毒的加控，我表面温和，内心却十分嫌弃。我心里祈求师父说，我要和同修一起，我要学法。这在当时看似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每一个同修都是被单独隔离的。一个星期后，恶人见我没有丝毫动摇，就安排我到生产队了。生产队也是把大法弟子单独隔开的。恰逢生产队换地方，那栋楼每层都有一间比较大的房间，我和另外三位同修聚在了一起。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，因为我们同修之间是不允许交谈的。同修安顿下后，就亲切地和家控们说话，慢慢地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，家控们都听得入迷。看到同修的大善之举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够慈悲，不能一视同仁，认识到了自己的争斗心，把家控当成了敌人。其实他们也是被谎言蒙蔽的受害者啊。家控们明白真相后，也不太约束我们了。我看到同修们会被转法轮和很多的经文，既羞愧又高兴。于是我开始每天跟他们学背法，每天沉浸在背法中，让我的心变得非常平静。不管恶警和我说什么，我都感到头脑异常清醒，正念十足。一天，恶警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为什么不参加生产。吃了饭也要付出劳动啊，吃白食这是做好人吗？我平静地对他说，我是被你们绑架在这里的，还要我劳动为你们赚钱，我如果把你卖了，还要你给我数钱，你干吗？我可以不吃这里的饭，你能保证不灌食吗？恶警不再叫我干活了。每天大量的背法发正念，也让我找到了这些年不断被邪恶骚扰迫害的真正原因。当然，这是从个人修炼的角度来说的。第五部分，我碰到问题了。老年同修总是羡慕我们年轻的同修，觉得没有太重的病业观，后天的观念也没有他们多。其实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，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。年轻人也有年轻人要过的关，色欲之心就是其中之一， 从而引发了我们对婚姻问题的思考。我接触的老年同修居多，和我同龄的极少，未婚的就更少了。从劳教所回来后，我成了大龄剩女，一边是老年同修告诫，一边是家里的催婚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明白了，婚姻是我们常人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而色欲之心是我们要修去的执着，就像上学学习和争强好胜心的关系是一样的，不能为了防止争斗心就不去上学了。关于婚姻问题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要为你的修炼负责，也要为大法弟子的环境负责。我想如何为我的修炼负责呢？应该是和我的认知达成共识的同修吧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没多久，师父就安排了我和丈夫同修的缘分。丈夫的父母还有很多亲戚都是修炼人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师父一路的指引、陪伴和教诲，感谢师父为弟子付出的一切苦心，无以为报，只有不断精进，兑现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